环保一年不会死，但死后要怎么样才能比较环保呢？今天主题的三个关键字分别是葬礼、自然跟归零死。欢迎收听一口多多绿，我是花田，这是一个和你分享环境永续的节目，每一次用三个关键字带你认识在生活里有趣的环保小故事，让我们为环境开喝 ，Cheers！ 虽然我自己不太有宗教信仰，家里面拜的也不是传统的佛教或道教，但从以前就蛮喜欢看一些关于台湾葬礼的影视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推荐你们像是《父后七日》《花甲男孩转大人》到比较近期的《孤味》等等。我喜欢看这些，因为家中有一个人的死亡，让那些渐渐疏远或尘封在不同亲属家庭状况间的关系再次开启对话的故事。而且在这些作品里面，通常都会把我们感到陌生甚至会刻意回避的葬礼仪式很真实很考究的呈现出来。而今天的第一个关键字就要来和大家聊聊人生的最后一堂课，葬礼。早在远古时代还没有祭祀跟崇拜鬼神的这些行为之前，人在死后对于往生者只会在他身上简单的像覆盖一些茅草，然后将他的尸体放置在篝火或者荒野当中。但是暴露在外的这些身躯，在许多大自然的动物眼里，就是一份可以简单获取的食物来源。所以为了避免这些已故的亲友被野兽蝇虫给啃食，开始了有护丧、守丧以及埋葬的行为。而这是现在对于丧礼起源的说法之一。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来到现代的社会，因为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差异，在不同国家甚至是不同的地区，都会发展出一套属于这个地方特有的葬礼流程。举个在网络世界很红的例子，是来自世界葬礼之都的西非加纳。在这里，葬礼被视为最隆重的家庭聚会。相信你多少有听过或看过《抬棺舞》这个影片，它是由4到6个穿着正式西装、戴着墨镜的大汉，将棺材扛在肩上，并且配合着音乐跳着具有节奏感的舞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在加纳的棺材样式也非常的客制化，可能是对于死者的职业的象征。比如说养鸡的农民会把棺材做成小鸡的形状，或者是死者一生当中最喜欢的东西，比如是可可豆的豆荚，或者他的生前的爱好，比如说像香烟或者是啤酒瓶等等。那面对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在排场、设备、礼仪、乐队，在许多文化里衍生出的观念是办得越盛大越风光，对死去的家人就是越多的祝福与孝心的展现。当然，越是盛大的葬礼所需的费用也就越贵。让我们回来讲讲台湾的现况。一般台湾民众的治丧费用大约在15到30万左右，其中根据不同的规格，在葬礼的仪式以及尸体处理成本大概在7到20万元不等。那另外纳古塔的塔位以公里来看，大概5到10万左右。但先撇开孝顺与否的讨论，这样的一笔费用对很多的后代子孙来说，无疑是一份沉重的负担。因此，葬礼的绿化以及简化也慢慢的成为了时代下发展的趋势。而这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二个关键字，自然。人的死亡本来就是一个回归自然的概念，这个支持着我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躯体，最后仍然回到大自然的循环当中，化作春泥更护华。因此，近年来像是树葬、海葬等等的环保自然葬，也成为了许多人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名词解释时间，所谓的环保自然葬，是指人在死亡之后，先以火化的方式将遗骸烧成骨灰，再将骨灰研磨成粉状之后，在政府划定的特定区域内进行掩埋或抛洒，并且在这之后不会做永久的设施，不立碑、不造坟，也不会放进纳古塔当中。台湾从民国90年开始由内政部推动这个环保自然葬。根据统计，民国95年有200多件的申请，到了105年有6774件的申请，这样10年来的成长大概在20倍之多。而到现在，在台湾每5位往生者就1位会选用环保自然葬的方式。那除了环保的考量，比起公立纳古塔5到10万，甚至私人的纳古塔要到上百万的费用，目前环保自然葬也相对便宜很多，大概在1万以内，甚至有些是不需要费用就可以执行的。如果你想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只要备妥死亡以及火化证明，当然不是你自己，请托付好你的家人，基本上在像殡仪馆或者是区公所也都可以办理申请，不会有资格的限制，往生者也不用一定是要是该县市的市民，也不会规定要在往生后多久之内才能申请。不过 当你在 Google 搜寻环保自然葬这个关键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查询到像是树葬、花葬、植存、海葬、撒葬等等，看起来好像能理解却又不知道彼此差别的名词。那让我为大家简单的分类说明一下。首先，让我们先以在公墓内以及公墓外来做区分。在树葬、花葬以及撒葬这三种会在公墓内执行，它做法其实大同小异。如果是将往生者的骨灰用可分解的包装材质埋入土里面，上面种植的是树木就会称为树葬，上面种的是花就会称为花葬。而撒葬则是将处理后的骨灰抛撒或直接放入土中，那在于上方种植树木或是花草，差别就在于有没有这个外包装。但为了避免骨灰随着风吹尘土飞扬造成空气污染的问题，现在大部分都是在挖洞之后将骨灰直接放入或埋入土中，所以如果想要随风而逝走得潇洒一点的人，这个方法可能无法满足你的心愿。那另外两种在公墓外进行的分别就是植存以及海葬。那植存的概念跟树葬、花葬一样，只是地点是在公墓外。那不过也不是随便选一个家里的后院就可以把你的阿公阿嬷埋在地底，还是要在属于政府规划的地区内才可以埋葬或者是抛撒骨灰。那如果选择埋入土里，一样也要将骨灰放入环保袋之后才能埋入。那目前在台湾只有金山、三芝这两个地方可以进行植存，而且每天接收的名额并不多，所以如果要选择这个方式，可能要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些。最后一个也是很适合海岛子民的一种葬礼方式，就是海葬。一样要将骨灰研磨处理之后，由亲友家人带着你的骨灰坐船出海，到政府规定的合法海域内进行抛撒。那抛撒的方式也可以分为直接抛撒，或者是装在可分解的盒子或袋子里，再抛入海中。那目前全台受理海葬的县市有台北、新北、桃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跟台东。那有些地方会配合季节风向的问题，会有举办的时间限制，所以如果要选择这样的方式，要记得查询一下时间。但除了这五种基础的环保自然葬，近年各国也发展出越来越多很特别的尸体的处理或者是葬礼的方式，那以后有机会再做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但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日本的名词，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关键字，归零死，日文叫做 Zeroshi， 指的是零葬礼、零墓地、零骨灰。它不仅不举办葬礼、不设立墓地，甚至连骨灰都不会有家属取回，也算得上是一种人生的极简美学了。特别是在寸土寸金的日本，许多父母不愿意死后再给儿女添麻烦，所以他们趁着身体还硬朗的时候致力于终活。这两个字分别是终结的终跟活着的活，也就是预先规划自己的人生终点。甚至还有旅行业者开终活团，带着银发族去看墓碑、去看骨灰坛，而且行程气氛很明朗，没有任何谈论生死的难过或不舍。跟自己的家人可能不容易开启这样的话题，但或许可以透过分享今天这集节目听到的内容，并且先说说你自己对死后的想象跟规划，也借机询问看看他们的想法。就我自己为例，我和自己的家人也蛮常会聊到这个话题，算是对于选择以简单的方式来告别这个世界有达成共识。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从亲人、朋友到最后面对自己的死亡，与其感到害怕或难过，或许用一个体贴家人也体贴这片土地的心，让这段路走得更坦然一些。以上就是今天的葬礼自然归零死，一口多多绿，我们下个故事见， Cheers。